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3月6日星期五，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继续给大家介绍这场战争打击第六天。川普呢在讲话中讲，他要来指定伊朗新的领导人，复制委内瑞拉模式。他做得到吗？另外呢，给大家讲讲伊朗的反击，尽管现在已经炸得差不太多了，但现在呢，他还在顽强地进行零星的反击，其实打得还是挺疼的。《华尔街日报》写的一篇东西，昨天我们说，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中国都是这场战争的大输家。但《华尔街日报》认为，俄罗斯是这场战争的赢家。我看完了这篇文章，我认为短期内可以这么说，长期啊，我认为也不是了。另外说到呢，美国20多个州起诉川普的这个新关税，他使用122条款啊，加 10% 加 15% 的关税，之前给大家讲过啊，只要他实行的这个关税用不了两个礼拜，一定有人告他。上次是4月2号举的大板子，4月14号 ,12 天后两周内，然后就告，就打官司，然后就完蛋。那这次呢，那15还没正式实行呢，刚实行了一个 10%, 这回是由州20多个州集体起诉川普的这个关税啊，最后结局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了。最后呢，简单跟大家聊聊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啊，我看呢，今天路透社、法国媒体各方面，大家都抓到了这个报告的骨干。中国的新五年目标就是要打造一个超级科技大国。他们把投资就像当年干房地产那个热情那么干啊，他们要准备大投科技。但这件事和百姓有什么关系呢？这和很多经济学家期待中共干的那条正道可以说是相去甚远。那这算怎么回事？一会儿也给大家分析一下。来，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那政府工作报告，他是这么讲的啊，咱们把这话给他说一下。说到台湾的问题，李强讲啊，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中原则，九二共识，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他说了这么一段话，这有什么差别吗？哎，这差别大了。之前呢也是什么一中原则，九二共识，这段话严格讲就差了两个字儿，原来是坚决反对台独势力和外部势力干涉，现在变成了什么？坚决打击台独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从原来的反对，那是一个态度上的，现在要打击，这是行动上的。从原来可以说理，现在变成动手。那今年整个这五年啊，要发展成这么一个状态，从反对变成了打击。那作为台湾那边呢，他们倒认为，嗨，就是个别措辞啊，个别这方面的一些说法了，他们倒不认为这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我不这么认为啊，我不这么认为。毫无疑问，对台湾的打压，所谓的打击，将会力度会进一步的加大。所以说呢，从原来的反对变成打击，这里边还听不出来吗？这是要动手啊。另外说说乌克兰方面的新闻，有这么一艘俄罗斯的液化天然气的运输船在地中海遭到袭击以后沉没了。俄罗斯现在明确指责是乌克兰用无人艇实施的攻击。大家注意这地点啊，在地中海，在国际海域，乌克兰现在就等于打击无国界了，那 走到哪儿我都给你干沉了。我认为这个做的是非常决绝的啊，非常狠。对呀、啊、是应该这么干的啊，这是没毛病的啊。你俄罗斯这么干，那我跟你也不客气，咱们就追着干。不光是液化天然气，对它的油轮各方面也不用等着全世界制裁了，直接就给你撞沉了就完了啊，这倒省事儿。另外说到川普呢，那天是发帖给小泽起了一外号，说人家是大骗子大忽悠啊，他用了那么一个隐语，就是那个意思了。结果在昨天他接受 Politico 采访的时候，再次表达了对泽连斯基的不满。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关于乌克兰战争的谈判仍在继续，说泽连斯基必须行动起来，他必须达成协议。他表示普京已经准备好结束战争进行谈判，我认为普京已经准备达成协议，普京那儿没毛病，普京那儿全对。然后他现在，我真没有想到泽连斯基会成为障碍，他手里没有牌，或者叫筹码，现在他手里的牌更少了。他坚持认为是乌克兰领导人没有表现出足够的谈判意愿，碍了他和普京的好事。普京那儿没毛病，人家都准备好了，现在就在你这儿呢。这就是川普原话的意思啊。那按照你说的，俄罗斯手里握着所有的牌，乌克兰必须做出重大领土让步，否则遭受的损失会更严重。这是他说的这段话。可是战争打到现在这么一个阶段，那人们就有疑问呢，如果俄罗斯真的握着所有的牌，那为什么现在成果如此有限？在乌东地区你也推不动啊，然后在南方让人打得抱头鼠窜，丢了400多平方公里，你这是怎么回事？一个规模小得多的军队就凭着人家的那种勇气和创新的战术，一次一次挫败俄军的推进，在那顽强的抵抗，你美国又给人家什么了？你停止援助了。所以说我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啊，但是他那个态度是非常明确的，普京全对，小泽全不对，现在他的问题就在这儿。这是说法，有行动吗？当然有了。昨天美国第一次在联合国投票支持了俄罗斯和中国，反对了一项警告，警告什么？攻击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将威胁核安全的决议。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大家问，你不能再攻击人家的基础设施了。这项提议得到了欧洲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阿根廷、智利等等这些国家的支持。最终呢，是20票赞成，4票反对。获得了通过。这里边谁呢？美、中、俄加上尼日利亚。那位不知道怎么晕头晕脑的，我估计他听中国的啊。他们四个反对。美国现在已经完全就站在这边了。你就知道，大家知道这个情况啊。那边那个友谊输油管道，就是奔欧洲输的那个泵站，泽连斯基为这件事专门表态，他说我不会恢复这条管道的运营，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已经向各位欧洲领导人和欧盟高层明确表达了这一点，因为这输送的是俄罗斯的石油，这些原则是无价的，他们正在屠杀我们，而我们却要为欧尔班来供应石油，而这个可怜虫离了这些石油就赢不了选举，所以说我绝对不会恢复供油。这一点态度也是非常强硬的。四月份匈牙利才选举，那现在三月上旬，现在这儿忙着打仗啊，天天给大家解说这方面的进展，没时间说欧尔班，等到三月底的时候把欧尔班拉上我们这个线啊，咱们再给他细说了。下边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啊，这位傻大姐呢终于让人家给开了。原来估计的就这几位嘛，国土安全这部长、司法部长，然后小肯尼迪那儿，因为他和这几位相比他还稍微靠后一点啊，他还行。 那现在啊，包括当时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嘛，海格塞斯现在正主持打仗，那现在他没事儿，那就这俩女将谁先下去啊？大家都压住，都是那诺姆，因为他自从明尼苏达出了那两起杀人案之后，把那位老将汤姆霍曼请回去，原来那老头被他边缘化了，他用了一小个子，那更狠。后来汤姆霍曼回去以后，他主抓 ICE 了，这个诺姆他实际上有点销声匿迹了。结果这两天呢，他在参议院作证的时候，人家就问到了他一个问题，说你花了 2.2 亿的国土安全的预算给自己做了个广告，把自己摆在 C 位啊，扮装成女牛仔，骑在马上英姿飒爽，就那个劲儿。另外呢，还花了2亿美元买了一架豪华的专机，专供个人使用。他经常用这个呢，是去和他情人去幽会去。那参议员就问到这个，然后呢，他的回答是说这是川普批准的，等于这2.多亿、2亿都是川普批的。那记者就问到川普啊，说这事儿怎么回事？川普也懵了，说我对这事儿一无所知，怎么把这事儿都扣我脑袋上了？结果就怒了。你本来呢，大家都判断大概是要中期选举之后啊，才把他给开了。结果你在国会作证的时候，明目张胆的公然撒谎，川普根本不认账。结果这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的那根稻草。川普呢，基本就在当天立刻发帖拿下，你去干别的去吧。他们正好在什么地球的西边搞了个什么美国盾牌特使，你干那个去吧。然后呢，那谁当国土安全啊？俄克拉玛州的那位参议员穆林，那是川普的一个大吹啊，那不是川粉，那是川吹啊。那个人啊，他就当了国土安全的头。所以说，说到这个诺姆啊，这个呢，他不是左右的问题，他是愚蠢的问题，他是无能的问题，而且是无法无天、蛮不讲理，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害怕，就这么一个妇女。说到这个呢，就张嘴胡说八道，最后把川普也给惹毛了，把他给开了。这个人的结局，我把话撂在这儿，他是要进监狱的。你以为前一阵他在那儿胡折腾、倒行逆施，大法官都发命令了，这人不许送出去。然后他告诉说飞机已经起飞了，已经飞出美国国界了，我叫不回来。结果后来是因为飞行记录都是有时间线的嘛，法官下命令的时候飞机还在美国，他就公然顶着法官的命令让这飞机继续把那帮人给送走。所以说这事儿，这个人肯定是要进监狱的。包括现在司法部那位女部长也跑不了啊，这几位早晚的事儿。那现在美国参议院以51-45否决了重开国土安全部的动议，什么概念？他还没拨钱呢，他还关着门呢啊！当然，他还有一部分资金里边的几个部门能运转，但大部分都停着呢。今天我看众议院呢倒是表决通过啊，这个共和党全赞成，民主党全反对，希望呢让他重新开门。但问题参议院你过不了啊，他过不了你还是没用啊，哎，所以说这个蠢女人终于啊把他给办了。那下边说说档案门，档案门呢会有一个大的进展，因为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他们进行了一个表决，要传司法部女部长邦迪到这儿来听证。好多民主党的、共和党的议员也都投票支持传他来听证，因为他最近呢又把四万七千多份文件他又给扣起来了，扣起来以后，那你他是删了他是怎么着这不知道啊，所以传他来问他。结果就在要传他的时候，司法部突然表示将在本周结束之前公布刚才说的这些文件，47635份档案。之前呢他说是因为要进一步的审查，暂时把它置于离线的位置，就从网上给拿下来了，说现在呢本周结束前啊开始又把它给放出来。那这里边就包括原来这不是有一个妇女说我13到15岁的时候川普强奸的嘛， 当时是有四个 FBI 和他的问答，就是问他当时怎么回事， FBI 做的笔录啊，那是正式的法律文件啊，他们都给藏起来了。那现在呢，一看要传他，他赶快啊说这个公布啊，这公布，这一传还真管用。另外呢，他还讲这要公布联邦调查局有一个302调查记录，就刚才说的那个啊，他专门讲的那个要公布的那个文件的名啊，都有啊，到时候我再提供给大家，大家很容易就能查到他啊。哎，就说这个啊，真是。来吧，咱们说说贸易战。贸易战呢，现在是有20多个州联手提告川普的新关税。那最高法院裁决，依仗着经济紧急权利而征收的对等关税全部违宪违法。最后呢，最高法院又追加了一个，你得给人家退钱。啊，现在呢，这1700多亿，现在这好几千个厂家现在陆陆续续打官司，川普呢试图推迟，就说不用赔钱，不行，被上诉法院驳回，去回到贸易法院打官司去给人赔钱啊，这个都在进行。那新上来的这个122法案征的这个现在是 10%， 过几天贝森特讲嘛，我要给他搞到 15%， 那个还没正式呢啊。那现在已经等不了了，这才几天功夫啊，原来我预测2周啊，这我就知道这帮人忍不住了。这帮人呢，原来是由那些苦主，也就是纳税的做生意的那些人告，这次就直接了，纽约州、加州、俄勒冈州、亚利桑那州啊，民主党的这些州的总检察长领衔提告。那其他的呢，肯塔基州和宾州的州长啊，有的是摇摆州的，有的是红州的州长，也一块跟着成为了共同的原告。也就是这122条款征收这 10%， 最长时间150天啊等等，说这根本不适用啊，说当时搞这条法律的目的是因为国际收支出现严重危机，比如说国际上都在抛美元，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啊，就是出现这种极端情况下，才让政府呢才有权利啊采取一些临时性的紧急措施。说现在所有这些事儿根本没发生啊，金融危机的时候，当时那种情况，你比如说大量抛售美元导致市场崩盘等等，他说这个根本不存在这个情况。而且特别厉害的是，司法部在去年，也就是在川普刚执政以后，他们还出示了一个法律文件，他们搞了一个这方面的法律解释，说总统呢需要援引那个紧急权力搞对等关税那个，因为呢122条款在处理贸易逆差方面没有任何的适用性。这就是川普自己的司法部当时给人们的司法解释，就是那样的一个说法啊。那你现在自己又用这个，所以说呢20多个州现在明显提高。川普现在是什么路子呢？我也不知道最后他怎么了这事儿。是你能扛一段时间，眼下是输人不输阵，你看你把那给我废了，那我用这个。我也知道呢，从一开始的原理上，从起因上，我这肯定不合法，但是你得折腾一段时间吧，对吧？你这折腾这一段时间怎么也得3月半年，对吧？你得把我这就能用5个月150天嘛，到那时候也可能你还没告下来，我这事儿已经过期了，那我这段时间我手里还有棒子，哎，我还爽。你看现在他就吓唬大伙儿啊，谁也不许动啊，动我收拾你，他还在那儿吓唬着大伙儿。他问题是你现在这么收完，你拿美国的脸面置于何地呀？等过一段时间又败诉了，问题败完诉呢，你又得赔钱，你还得给人退款，你现在等于美国你是收着呢，实际上到国库里一分钱都落不下。他现在呢，那是实际效果是零了，最后还丢人，但我现在我这棒子不能放下，要不然的话前一阵他搞的整个的关税战搭起来的那个架构就彻底崩盘了。他现在呢，那现在免而为之， 实际上最终结局零，他还在搞这个啊。另外呢，我也不知道他最近是怎么了，跟中国这块呢，哎，他现在有点长脾气，我估计也是受内部的压力。川普政府呢，现在对美国的科技芯片要准备实施限制，这原来只是针对中国，现在要针对全球任何国家。什么意思呢？他准备对所有像英伟达和 AMD 这两家现在最火的公司要进行审查，也就是你在出口的时候我要颁发许可证，那就有个发和不发，原来是没有这个许可证制度的。到现在比如说英伟达要往日本卖芯片，对不起了，上商务部去申请许可证去，那我就可能不批啊。他等于把这个棒子又捡起来了，哎，因为美国就英伟达和 AMD 这两家世界最强嘛，包括你给台湾，那我可以不给啊，对吧？你台湾不服我，我不给你这个，你不是也照样没辙吗？你或者是别的国家，那他拿这个，他又捡起来了，反正他手里得有点东西啊，那又是甭管是板砖还是棒子，哎，他这个他又捡起来了，这变成了把这俩公司可折腾苦了。这消息一出，英伟达一下股价跌了 1.9%， AMD 一下干下去 2.3%， 你说人这俩公司招谁惹谁了？原来就是一个自由贸易，现在好全变成许可证了，那你说怎么办？另外呢，说到给中国那 H200 芯片，彭博社的报道，美国官员现在也改主意了，哎，原来是允许让你卖了，这个不能收回来，因为那个和中国的稀土啊什么的等等是有对应关系的嘛。但是现在看中国那稀土你军用的你也不给我呀，而且你给我限量，那 H200 芯片我也限量，原来总限量是多少？100万块，现在是多少？75000。你这一下也差太多了，原来是100万，现在赶75000了，他模仿着你稀土的那个做法，我来了个对等。那英伟达一下就傻了，本来呢在台湾他那个要加工那个芯片，他在台湾的那个订单都下了，到现在立刻停，不要再做了，立刻停止了台积电的生产，就知道这卖也没用了，总共才卖75000，那你这不瞎捣乱的吗？他手里的库存就远远就足够了。所以说到这儿啊，两边的那个形势，中美之间其实并不乐观。你比如现在中国那个美国打伊朗，三月中，也就是下周五还是周四啊，要在巴黎贝森特和何立峰要见面嘛，现在已经告诉你了，你不要再买伊朗的石油了。那怎么办？买我的。这已经给中国提出要求来了。随着川普在打伊朗，他现在的脾气，在谈判桌上的位置，他自己觉得腰杆硬了，他也在见长。你看了没有，在芯片上他给了你一个新限额75000，然后在买油方面你不许买那个了，你买我的。那中国能接着吗？那不知道啊，那就看谈的怎么样。但现在为止呢，包括他对全世界的芯片，他给他弄成了一个棍子啊，他要打人，现在就开始了啊。所以说贸易战这块他也不消停。来吧，这点事儿说完了，咱们现在集中时间说说这场美以狮吼。先说打击第六天，美以的联合空袭行动如火如荼的进行，在德黑兰、伊斯法罕、设拉子、加兹温、大布里市，还有那个格什姆岛，以及南部港口城市，就霍尔木兹的那个阿巴斯港，都发生了猛烈的空袭和爆炸，全方位。以色列空军昨天轰炸了超过40处伊朗警察和巴斯基民兵的据点，包括呢有一些躲在德黑兰体育馆体育场里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武装，它里边又藏了很多装备等等，它给藏那儿了，都被轰炸了，死伤非常惨重。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库珀将军宣布 回顾过去24小时的行动，与我们最初的计划相比，伊朗弹道导弹的袭击现在已经减少了 90%， 无人机的攻击减少了 83%， 现在他们已经摧毁了超过30艘舰艇。有报道讲说美国空军呢，昨天攻击了伊朗布坎一处疑似地下铀浓缩的设施，说这个设施呢藏在一家乳品公司的地下，用上面那个乳品公司来作为掩护，被逮着了，给掏了啊！现在讲有多名伊朗科学家在爆炸中丧生，整个设施被彻底摧毁。但是今天这条消息呢，我在大的新闻社里边我还没有看到这个报道啊。现在但是有几条消息都说到了这件事儿啊，推荐给大家。另外，《华尔街日报》也做了一个报道，说伊朗呢现在觉得有点上当了。这十几年来，他们花巨资搞了数十个大型的地下导弹基地，把数千枚中短程导弹都储存其中啊，摆得很整齐啊，很干净。那中间都能走车的啊，那规模是很壮观的。但是你大，你就很难藏。说到这些位置呢，大多数美国、以色列都知道，而且呢，因为规模太大，你那都有明显的入口道路，上边地表的建筑特征也非常明显。被卫星呢长期的侦察定位，因为你那么大的东西往里边运来运去，人家以色列都盯着呢，所以说多年来大家都掌握了这个位置。这两天忙什么呢？咱们看到 B1 B2 包括 B52， B52 不是隐身的啊，因为防空已经彻底瓦解了嘛， B52 大摇大摆就飞来了，干嘛就炸这个来了，把他这几十个地下弹药库现在给摧毁的差不多了。所以说现在呢，这也是血的教训，现在这种集中堡垒化好像觉得藏得挺踏实，最后反而都给锁死在了里面。你看人胡塞那边就不是，美国同样照方抓要这么炸，他藏在不同的山洞里，你还真没招。这儿呢金碧辉煌，弄得可壮观了，那大的地下工事让人一掏全完。所以说到现在，伊朗为什么说 90% 的导弹发射都看不见了，都在这底下呢。那有朋友讲他会不会有后门有侧门能把那东西再给弄出来，那现在不知道啊。应该说你说全部摧毁应该也不至于，但眼下大概是出不来了，是这么个情况啊。那现在美以联军现在呢，之前是炸这些表面的这些目标基本上都已经清完了。那现在总结一下，他们现在已经极大削弱了伊朗的弹道导弹的发射能力，另外他们取得了绝对的制空权，海军被基本打掉了，空军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现在战略轰炸机就在找刚才说的地下武器储备和制造设施，在一个一个的定点清除。现在的打击范围，刚才以色列昨天干嘛来着，就打那些警察、巴斯基民兵，就打那些地方了。所以说从军事角度来看，到目前为止大家别忘了，这才五六天的时间，整个的美以军事打击行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完全压制，完全碾压啊！现在已经到了这么一个程度啊，这个是大胜。有损失没有啊？现在有报道，又有两部 AN-TPY-2 萨德雷达被确认被摧毁了，一部呢位于阿布扎比附近阿联酋嘛，另一部位于约旦的萨尔蒂空军基地，加上乌代德空军基地那个 AN-FPS-132 雷达，现在如果说金额的话，雷达的总损失已经超过34亿美元，这还不包括把这东西都给建设起来，包括周边的一些附属建筑，那就没数，都不算了。他们盯着这个打，怎么做到的？全是那个沙赫德无人机完成的。 3万多美元的一个无人机就到这儿来，摧毁了地球上最先进、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雷达系统。无人机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会飞的炸弹啊，它因为它还不算导弹，它没有那个载弹量那么大，但是呢，它可以现场直播呀，它就跟玩游戏一样，它能看见你啊，它准，它可以选择目标，在天上它可以来回的找你，而且呢，在天上可以做之字性飞行啊，你还很难算，它飞得又低，所以说这东西确实是很难抓，那它干这个。另外有媒体报道呢，说有一架美国空军的 F-15E 攻击鹰战斗机在礼拜三上午在伊朗南部执行任务的时候坠毁了，是被伊朗打的还是自己出事故了，现在也没有证据啊。说是有2名机组人员落在了伊朗的土地上，结果这边呢立刻派执行小组啊，把这2位给救出来了，也没事儿啊，受一点简单的轻伤，安全撤离。本来这事儿呢，这不很正常吗？哎，结果美国中央司令部呢反应有点过度，严厉驳斥说这是伊斯兰政权大卫轩散布的虚假消息，没这么回事儿啊。前面有好几家媒体报，结果到他这儿，你们呢全是假新闻、假消息，弄得人也是一头雾水啊。另外呢，纽约时报把这件事儿啊，把这个伤疤给揭开了。因为这件事儿你躲是躲不过去的呀。德黑兰的那个女子小学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纽约时报还是有责任的，有责任感啊，把这件事儿给追出来了，是美军炸的。在分工的时候，美国和以色列是炸伊朗、德黑兰不同的地方。结果这个区域呢，是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展现的那个美军轰炸图上是有这个位置的。那跟小学有什么关系啊？旁边有一个伊朗的海军军事基地。结果呢，你不光是船吧，旁边它有厂房啊，它还有别的一些建筑，这紧挨着就把它算成了一个基地的附属建筑，就给勾在里边了，把它给炸了。你想那下去下手不留情，那得多狠啊，175名师生死亡，这里边绝大多数都是小学生，都是女童，那不是成心的了，那你这事儿它是个事儿，这事儿你不能回避啊，别的很多媒体都不追这事儿，纽约时报还是有良心的，把这事儿必须得说清楚啊，是意外，是事故，你不是诚心的，但这事儿得说清楚。哎，我认为这个态度是对的。另外呢，华盛顿邮报开始统计，说对伊朗发动的这场事后行动，5天美国为此花费超过50亿美元。那有根据吗？ Politico 也做了一个测算，说川普每天大概要花10亿美元用于他在伊朗发动的这场战争，现在他要求国会再给他拨款500亿美元，大家就有概念了啊，1天10个亿。Political 的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呢现在表示，这针对伊朗的这场战争可能会持续到9月份，现在才3月份，好，要再搞半年。消息讲，中央司令部要求美国国防部派遣更多的军事情报官员来支援针对伊朗的这场军事战争，说大概呢还要再搞100天，甚至可能搞到9月份，那就比川普原来说的4周那要大大的延长。这就为什么川普要求啊，再给我拨500亿美元，1天10个亿。这是今天新闻的一些汇总。下边呢，咱们说说经济，经济还在继续的流血。先说能源，到目前的状态，霍尔木兹海峡还处在适时关闭的状态。说到布伦特原油，我看此时此刻啊，现在是84.04，就在此时此刻啊，相当高。 84.04% 什么概念呢？涨了2%几、3%几吧，我也不给他算了。那现在 WTI 原油现在是79.32，也挺高的啊，跟昨天大概是76块多，今天就79块多了，这还是挺高的。今天我看到的美国汽油的零售价升到了3.25块每分一加仑，天然气小幅的在波动。黄金呢是略涨了一点，涨了 0.68%， 白银涨了 0.52%、其他的还行啊，也就是贵金属现在还在往上涨。那下边说说股市，股市的情况不好。昨天呢道指跌了 2.1%， 标普下跌了 1.3%， 纳指跌了 1.3%。 到目前的情况下，这是盘后期货，现在道琼是48,000啊，涨了那么一点点，标普呢也涨了，就几乎没动啊，涨了这么一点。日本股市呢还在跌，现在跌了300多点啊，跌了 0.55%， 现在还剩54,000多了，前两天还59,000呢啊，这情况是很厉害的。那说到道琼，我给大概查了一下资料，昨天是跌了784，算五天的话，就这战争打了五天嘛，总共跌了1298点。道琼啊，这是非常严重的。现在川普呢也是狮子愁了不咬了，狮子多了不咬了。那现在他问他说，油价在涨，对吧？股市在跌，他说那我现在我也没办法，现在军事行动为主，那就跌呗。等结束了以后马上就会恢复正常，这是他的一个说法，他也没辙了啊，这事儿他也管不了，这也没办法了。我看今天香港呢，香港还行，基本是个平盘啊，这几个呢咱们暂时把它留着啊，最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又跑出一个事儿了，全球 30% 的尿素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来运输。这尿素这可是没辙了，这是大家都知道吗？全世界最主要普遍使用的一种氮肥，这是大家最主要使用的。那不对啊，北半球三四月份开春了，要播种了，您这个尿素这时候要出不来，那怎么播种啊？那后边的事儿怎么弄啊？这那在外边的这价格还不得涨的涨到反人类的地步啊，所以说这可是关系到整个2026年全球人吃饱饭的问题，这东西也在里边捂着呢，这个确实没想到啊。那说说这海峡，这海峡怎么着啊？伊斯兰革命卫队讲了，说现在整个的通行权掌握在伊朗的手里，美国、以色列以及欧洲国家和其他所有的支持者所用的军用或者是商用船只全在禁止范围之内，一旦发现马上进行打击。他们宣布在海湾北部击中了一艘美国邮轮，说这艘船正在燃烧。哎，不是保镖护航吗？美国能源部长告诉福克斯新闻说，这些邮轮呢拒绝了川普护送他们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说目前还没有任何船只接受美国海军的护送通过海峡的提议。昨天就给大家讲了，你那是怎么回事啊？你要求你下边的一个基金给大家来保险，请问你那是严肃的保险吗？什么叫保险？我可以给你100万美元啊，交这点钱，我一旦击沉，这几个亿你要赔的，你同不同意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这一艘大船扔在里边，我这有人命呢，再加上你可是要赔全部的，你赔得起吗？这么多船，好家伙，到现在没人信，没人用美国来保镖。另外在阿巴斯港，也就是在阿拉伯海周围，伊朗是被击沉了一艘潜艇，它总共有多少？17艘潜艇，还有16艘呢。那这16艘在哪儿？在哪儿猫着？你可不知道。好，游轮又笨又慢，它在那儿目标又大， 完全没有防护能力，这玩意儿要出现在人家的视线里，几颗鱼雷一冒头给打沉一个，16艘潜艇现在不知道在哪儿，谁敢从这儿走啊？所以说这情况啊，哎，这经济继续啊还在流血了，这个大家呢你没辙，就这么一个情况，你还得忍着呗。那说说川普有一个最新的谈话，这是美国媒体 Axios 的采访啊，采访川普的时候他讲说，伊朗下一任领导人的选择必须要得到他的批准，除非得到我的批准，哎，我们不希望把任何人都放进去。他讲，我要亲自参与伊朗下一任领导人的遴选，就像当初啊，我选择了委内瑞拉领导人一样。他讲呢，被暗杀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之子穆杰塔巴是最有可能的继任者之一，但他也表示，我认为这个结果我是不能接受的，说他们纯属在浪费时间，说这个儿子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我必须做出决定，就像在我必须来做出决定，就像在委内瑞拉那位罗德里戈斯一样。你说了算吗？你还没把人家打服呢，那不是委内瑞拉那个事儿，是中情局都勾兑好了，都整明白了，提前好几个月你们就安排下来，最后把马杜罗给卖了，保了大家的平安。伊朗是这么个情况吗？下一步谁当头你说了算。我不知道为什么个人膨胀到这么一个地步啊，他就认为他能说了算，这个自信从哪儿来的？我有点弄不明白。这说的是伊朗，下边再说以色列。以色列呢，在接受啊，不是川普在接受以色列第12频道采访的时候，明确讲，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今天必须赦免内塔尼亚胡。内塔尼亚胡不是有案子吗？腐败指控等等，你必须给他赦免。说他不希望内塔尼亚胡分心这场战争之外的任何事情。我都说好几回了，你看我在议会里，我当着大伙的面我央告你，对吧？你当时也啊，当时赫尔佐格当时也没点头了啊，只是鼓了鼓掌啊。川普讲说，赫尔佐格这个人丢人现眼，你曾5次向我承诺要豁免内塔尼亚胡，然后现在公开警告，就在以色列的媒体专访的时候呢，直接讲，现在你们告诉他，我要揭露他的真面目。好，伊朗现在他说了算，以色列现在他也说了算了，您是哪国的总统啊？这口气啊，您这大得有点没边了吧？那现在各位告诉我，您告诉我，这是一个正常人吗？现在他这个情绪是处在正常的状态下吗？伊朗领导人谁要他来决定，他来挑？我不知道这个自信是从何而来啊！现在是那个局面吗？我也弄不明白。来吧，下边说说战果，这个窗口咱们得一直开着。以色列方面做了一个评估，说伊斯兰革命卫队已经有超过3000人被消灭，他们炸了那么多目标，因为只能估算嘛，他说3000人以上吧。然后那个发圣战教令啊，直接号召要让川普和犹太复国主义者流血的那位大阿亚图拉，叫阿莫利，一白胡子老头啊，看他岁数了，有80-90了，说他已经在空袭中丧生。当然，这个呢，伊朗官方到现在没有确认啊。当然，现在会出现这样混乱的问题了。这边呢，肯定是奔着他去的啊。一看把那儿也炸平了，以色列这边呢，可能就有媒体宣布，我们把这人已经给办了。结果呢，你说那天内贾德前总统是把他们家给平了。啊，认为他肯定死了，结果那天他巧了，他在离家100多米的另外一个地点，当时是有什么事儿，幸存，很侥幸。结果这消息就弄得有点乌龙，所以说在战争时候呢，大家也别较真儿 啊，干的人认为我们做到了，咱们就先给他说着。那过两天呢，那边会有官方的确认啊，到时候咱们再说啊。那下边就说说伊朗的反击。现在抓到的消息，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大约20枚弹道导弹，结果有2枚漏网，击中了特拉维夫。有人说，那你这铁穹也不行啊，这个必须说清楚啊，像铁穹、大卫投石器和箭这样的导弹防御系统，打设计那天就没说是100%，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导弹防御体系能做到100%，这是做不到的。所以说20枚跑俩拦住18，您算算整个的比例，这已经相当惊人了。所以说呢，说到一看导弹穿越了铁穹啊，可不是说这个系统就失败了，哎，这个呢确实有2枚漏了。就在几个小时之前，伊朗又用大型集束弹药的弹头这种导弹攻击了以色列中部地区。我数了一下啊，当时以色列讲是母弹炸成80个子弹然后往下落，它有亮光的嘛，我数了一下大概不到30个，反正缓慢的落下，落到地下嘣就炸，他那是很猛的。所以说这个你就很难弄，因为他不以精准打击目标为主，反正我就扔到你居民区，我就扔到你这个城市里边，他就算完成任务。所以说在你铁穹之外，你还没拦我的时候，我在空中就解体了，那你怎么拦？一下变成30-40个，然后落下来炸你稀里哗啦。所以说这个呢，他这有点耍流氓，但是战争嘛，这你确实没办法。另外伊朗呢攻击了巴林的这个 BAPCO 炼油厂，引起了猛烈的大火，这损失是很重的。另外美国在波斯湾的一个海军基地也遭到了袭击，同时又再次攻击了阿联酋阿布扎比国际机场附近，传出了猛烈的爆炸声。伊朗呢还打了一个石油基础设施外边的啊，这是途经格鲁吉亚，经阿塞拜疆，经高加索地区，然后到土耳其地中海啊，从那儿呢有一个巴库蒂比利斯和杰伊汉输油管道，就这么一条漫长的管道，无人机攻击它了。他为什么打这条管道？这条管道为以色列供应30%的石油，哎，他是在攻击以色列啊！这两天大家有看到，你怎么打人阿塞拜疆啊？前两天你们家老头死，人家阿塞拜疆还跟着悼念来着，结果你这帮人好，这混起来逮谁打谁，混不讲理，这还行了？哎，他是奔这个去了啊！他打他的输油管道。我看有专家呢做了一些判断，说现在伊朗呢正在有目的的轰炸为联军输送能源的这些通道，现在已经从海湾向外跨越了整个地区，甚至进入到了高加索地区，甚至延伸到了地中海。说这种打法，这就是一个精心策划的计划，这是有目的的。伊朗目前的策略是逐步升级你的能源消耗，从霍尔木兹一直到海湾基础设施，然后再往外扩到高加索的输油管道，一直到地中海的管道，每一步打击专家研判都是经过他们深思熟虑的，就是让华盛顿你承受不住我们连续打击的经济代价，他把这件事儿在扩大，实际上就是在模仿俄罗斯，我打你的能源基础设施，我看你受得了受不了啊，乌克兰那让人炸了都好几遍了，都每年冬天都来这手，所以说乌克兰人能扛住，但现在海湾国家扛得住吗？以色列扛得住吗？所以说这事儿啊，他现在在这么干，这是第一周。那第二周呢，现在大家都很明确，伊朗现在还算留着面子，没有攻击沙特等国的海水淡化厂呢。这海水淡化厂可是海湾国家的致命软肋，什么时候干？专家研判很可能是第二周。你像利雅得，就沙特首都这样的大的城市，完全依赖着海水淡化给大家提供自来水， 如果把海水淡化一打掉的话，大家断水，你别看他有钱，那可供应不了这么多人的淡水，那弄不好整个城市就得搬家，那情况是非常严重的，阿布扎比啊、迪拜都受不了。这种廉价的常规导弹无人机，它离得近吗？它不用打以色列的那种远程导弹，就中短程导弹它就可以这么搞，它给你捅惹事儿啊。它现在没把事儿干得这么极端，但是呢，这种海水淡化厂摊子又大又脆弱又简单，是最容易被攻击的。所以说这个不知道啊，这是要在第二周了。现在有报道讲萨德系统和爱国者导弹正在紧急从韩国运到海湾地区，韩国手里有啊，那逮谁是谁吧，美国库里已经没有了。小泽昨天讲话头那个羡慕啊，前两三天就这帮海湾国家这帮大爷有钱，一下干出800多颗爱国者去，说我打了快5年了，我4年多总共加起来我也没有过800多颗爱国者呀。说这帮人真有钱，好，一颗400多万，800多颗您算多少钱？好家伙，就前几天那么嚷出去了，就这么个结果啊。下面说说当地人的观感。那当地伊朗人他们是介绍一下当地的情况，这个我认为很有意思，推荐给大家。讲了几个点了，首先军事阵地军事设施都被放弃了，这些武装团体不在德黑兰啊找这些集中的地点，很多设施呢已经故意被放弃了，那楼是空的，因为肯定要炸嘛，那不敢在里边待着了。而且现在呢他们在忙着分散各种装备，武器装备已经分散到什么体育俱乐部、医院、学校，包括一些民用的建筑中，避免被摧毁嘛。你在原来的位置肯定给你炸了嘛。他们开始分散啊，装备分散，人也在分散。政府的这些人员，特别是军事人员，都分散在了民间那些小巷里面，来保持距离，降低被空中攻击的风险。另外现在呢，这帮人啊，就是军人或者是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察什么的，现在集体都换上了便衣，包括高级将领也都不穿制服了，全都混入到老百姓当中。包括武装人员也都不穿军装了，都穿的是普通的衣服。说现在清真寺被用作休息点儿，这些武装人员都跑到清真寺里边，在那儿去集结，在那儿休息啊，吃饭什么的。然后居民讲，他们上演街头恐吓政策，那些民兵团体，就那个巴斯基民兵，开着皮卡车在居民区里边穿行啊，用那个机关枪啊，那什么机关枪，用扩音器喇叭向民众喊话，展现他们的控制力，天天就在那儿转。说现在大部分的爆炸都发生在德黑兰东部，西部地区呢只有间歇性的爆炸，到晚上呢西部地区基本保持平静，因为东部地区呢基本都是他们啊体制内待的那些地方猛炸那儿。那老百姓都住在西部啊，结果呢人们啊都晚上，白天可能有点看不清，晚上大家兴致勃勃站在阳台上啊，大家都端着茶，是端着酒，那他喝酒吗？那我不知道啊，反正都在那儿啊，欣赏壮观的轰炸的美景。反正他知道一般是不会炸到老百姓家嘛，看着啊，哦，那儿一个，那儿一个，好家伙，都在那儿啊，这每天晚上看戏。民众讲的警察局都已经空了，检查站的人呢情绪很紧张很沮丧啊，都端着枪在那儿检查，对普通民众充满了警惕和敌意。有很多的墙上都用大字喷着涂鸦，就是为了让美国人和以色列人看，上面写着不要停火。有很多人甚至拍视频啊，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传出来的，就是拜托川普和老内不要停火，宁可把我炸死，把我们家给炸了，你们也不能停啊！就干，就这么个情况。 然后呢，德黑兰人讲商品还算充足，商店里边哎，东西还算够吃，网络基本中断。这是整个德黑兰人他周围的一些感官，我认为呢，在我们的意料之中，这个基本还算靠谱。华盛顿邮报引述欧洲和阿拉伯国家的共同的评估报告是这么说的，说美以联军的行动尚未动摇伊朗政权的权力根基，目前没有迹象显示政权内部出现重大叛逃或民间爆发大规模起义的迹象。到目前为止啊，里边还是铁板一块，鸦雀无声，没人敢动啊，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下边说说美国遇到的新问题，每天的问题都不一样，那当然了，这问题是很多的啊。现在我看有一位伊朗作家啊，记者吧，他写了这么一段，他说包括领导层家属在内的暗杀事件发生之后，就说对哈梅内伊灭门嘛，14个月的小孙女儿给干了嘛，他说除了这件事之后，其他的反对派领导人也遭到暗杀，在那170多名遇难女孩举行葬礼之后，最近的爆炸事件又导致了900个平民以上的死亡啊。这位记者认为在这个时候寻求和平的伊朗领导人毫无疑问会被赶下台的，在这时候去谈和平，在体制内部是不能被接受的。他说目前啊，美以联军行事的方式没有给外交留下任何的空间。他说伊朗在这个时候目前看没有任何外交或者是斡旋和平啊停战谈判，不可能有这方面的迹象。这就是美国现在遇到的一个新问题。再加上呢，这帮人和委内瑞拉不一样，那帮人呢都是精明的商人啊，什么什么主义也都是生意啊，那帮人是这个啊，原来说也是干革命啊，那查韦斯不是喊吗，我们也都社会主义干革命，去他的吧，谁社会主义谁干革命啊，中国那帮共产党谁社会主义啊，谁干革命啊，啊我为人民服务，甘当人民公仆，他们自己都不愿意这么说了，他自己都知道牙碜啊，所以说那个呢是不存在的。那伊朗这帮不一样，他和中国共产党那帮都不一样。很多人都弄不明白，你明明坐拥着巨量的石油和天然气，本来是一个花团锦簇的好日子，你为什么要长期和世界为敌呢？明明老百姓生活这么困苦，然后你们一帮人疯狂的还去反美，好日子不过，你们这是作什么呢？你现在精神领袖也死了，高层呢也被定点清除了，但你看下边那帮革命卫队依然还在抵抗，狂热的情绪依然不减，川普他们好像对这帮人你好像不是特别了解，因为在这儿呢他有一个狂热的宗教情绪，这帮人什么钱啊什么的那种什么花花世界他们不感兴趣。那到现在怎么还玩命啊，或在什叶派里边应该说有那种殉道情怀。你知道哈梅内伊在家里边在工作岗位上吧，在开会的时候让人给办了吗？当然他这是强烈的殉道的一个模式。在岗位上英勇殉职，家人灭门，14个多月大的孙女全死。他认为这个那就是殉道。本来大家对这哈梅内伊老迈昏庸对他是有些看法，包括体制内教派内部对他都有些看法，哎，他死的这么壮烈，结果在里边全成正面的了，那这事儿就不好办了。这帮人呢他不是我们能用常理来进行思考和判断的这么一帮人。你觉着川普经常意外吗？那特使不讲吗？你说我把压力都弄成这样，大兵云集都到这么一个地步，你为什么不能放弃油浓缩，你非得跟我嘴硬，你图什么呀？哎，这事儿你比不了， 这帮人你理解不了，这帮人有狂热的宗教情绪。当然我看今天有记者讲川普这次是惹错了人，这话我认为说的也不对啊。那啊，还不能惹他们了，这个你刚才一开始节目里我们讲啊，前五六天至少这第一周吧，他们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啊，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啊，这必须要承认。当然伊朗呢就这帮狂热这个小火苗还在顽强的反击，这个也是事实。但这次呢你指着这帮人来投降或者是来主动跟你谈判，这件事儿就不要想了，这就是美国的一个问题。离打服还有多长时间不知道，原来讲了啊，开始是由美国以色列来决定，结束是由伊朗来决定。你们俩走了，他这儿还不松手，霍尔木兹海峡还封着，然后一发一发导弹，一个一个无人机还捅着你，还炸的你，你不回来你能走吗？你说结束了，他不结束你能结束吗？你已经把我炸成这样了，那我也祸害你呗。所以说结束是由伊朗人说了算的，那什么时候结束就不知道了。所以说现在这是个问题啊。那说说各界的反应，那这边都打成这样了，全球经济都受到了猛烈的震撼，有一个人没说话，大家我估计大家也都不意外了，大家也早把他给忘了。那这个人是谁呀？联合国呀，联合国秘书长现在在干嘛呢？都这样了，联合国秘书长您不出来说两句，那这联合国还有啥用啊？你这都跟打成热窑似的，都成这样了，联合国在哪儿呢？他们自绝于人民，他们不吭声了，前两天还让大家交会费呢，不然我们就完了，那就完了呗，那还说啥呀？你就搬北京去，以后中国给出钱就完了呗。所以说呢，这联合国到现在一炮不冒，这都一个礼拜了，这确实是出圈了啊。另外说到美国国内的反应，众议院那天是参议院搞的那个提案最后被否决，不要干扰川普啊，他有作战权，让他放手去打啊，这是参议院。结果在众议院呢，他们同样也有一个类似的提案，212-219，结果呢在众议院现在也把这给否了啊，保证川普的这个作战权。所以说众参两院三院归一嘛，现在白宫众院参议院人家是这都是一伙的嘛，现在坚决支持川普啊，不能限制的。其实你限制也限制不动了，你就算勉强两院过了，你到不了三分之二嘛，到川普那儿给你否决打回去，你过不了三分之二你还是没用的。这是什么？这是个表态，民主党呢现在一定把这个道德高地得站上，我们是反对的，这场战争你要打赢了，哎，我们再怎么说，你要是打坏了，哎，将当初我们可做了这些表示，所以说这是提前给站上啊。在众院呢不光表决了那个，还表决了一个372-53压倒性的通过了决议，正式认定伊朗为全球最大恐怖主义支持国。这就别说了，对吧？你恐怖主义嘛，那就打得正合适啊。所以说呢，这个啊，人家把道德高地也都占上了。那说到美国民间呢，最新的有两个民调，一个大民调是 Angus Reid 安格斯里德研究所，他有一个大民调啊。他这个民调在加拿大和美国，在北美威望还是比较高的。川普的支持率呢是 35%， 掉了两个点，反对是 58， 那加了两个点嘛，是本届任期内现在这个民调创了历史最低。对伊朗的进攻支持率是 32， 反对是 47， 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支持的 24%， 反对的是 58。 在支持的里边呢， Mager 是绝对支持，净支持率是51啊，支持的比反对的多51。那在支持者里边不是 Mager 的呢， 啊，是40%的人支持派部队进去啊，是净支持率是二，正二。那在独立选民里边就不行了，支持川普的是11，反对的是71，是负60。那民主党那更多了，这是这个民调的一个说法。另外呢，经济学人和余冠他们最新的民调，对川普的支持率呢是38%，反对是59，是第二个任期里边的最低。之前他们做过一个39啊，现在是最低。任期开始的时候有49呢，到现在呢还剩38啊，上周是39来着。在这里边呢，民主党反对他的是94，独立人士呢反对的69，支持的26，这里边差43%，也就是反对的比支持的多。共和党人呢死战不退，支持川普的85%，反对的14，也就是在这个啊共和党里边 Mager 这里边坚决支持，这个是半步不退啊，他这个基本盘非常坚硬，也就是35到40之间的这部分人非常硬啊。这是各界的反应。那下边说说中国这两天忙什么呢？中国呢，这不是彭博、路透他们都做了这个报道，眼看霍尔木兹海峡自己将近50%的原油给断在里边了。你想海峡里边就将近40啊，沙特啊什么的、卡塔尔什么的加起来大概有40%的油，然后伊朗自己还有13%几呢，现在全封在里边了，将近一半的油现在都给堵在里边了。他做出了一个决定，中国炼出的每一桶汽油和柴油都不许出口了，都要留在中国境内，这是一个紧急措施。都不知道这个事儿发生要有多长时间嘛？反正在这件事上美国是不怕，为什么呢？美国只是老百姓加油的时候贵一点，但美国的战略储备他自己是出口国，他自己有的是油，他不怕啊。中国可不得了，这一半的油进不来要断段的，这可不得了啊。所以说路透讲，当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国、全球供应链的发动机，从半导体到太阳能板再到你身上穿的衣服的这个世界工厂开始管制燃料的时候，那这场经济冲击波就不止停留在海湾了，马上就震荡到全世界。中国的炼油企业的估算，他们有多长时间？只剩10天的缓冲期了，这10天大概还能稳得住，超过这个10天，国内的运营就会受到真正的限制，国内也要涨了，然后呢加油什么的也都要限制数量，你不能随便加了啊。如果那时候还关闭，中国在2个月内会遭遇到实质性的供应问题。你别看说它有2亿桶啊战略储备，到那时候扛不了那么多天，2个月大概就够呛，原来说有200天，那他不能都给你使啊，他得给军队留着，他对吧，他那很多东西都是战略储备，那个不能碰，那是一旦出大事儿，你比如说将来对台湾开战，然后世界大制裁，那个油是到那时候用的，民用这个那你2月就不行了。所以说现在中国这儿有点急了啊。另外呢，中国民众对伊朗那现在是饱含热情，坚决支持。其实你认识伊朗人吗？你对伊朗了解多少？不用了解，就因为他们反美啊，那就是我们的同志啊。所以说呢，很多小粉红那就给伊朗大使馆打电话，有朋友讲嘛，说在伊朗那儿电话都接不过来，那就忙不过来，天天然后给捐钱，给伊朗大使馆说有10000多笔捐款。啊，最高的给300-500的什么的都有啊。另外还要发动民间募捐，我们在民间募款完了一块转给你们啊，这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然后伊朗大使馆一看这人民群众，这中国人民太热情了，受不了，赶快做出了回应，说感谢中国人民的支持和关心，目前不接受个人捐款。 啊，如果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的话，我们会公布官方渠道或者是通过国际组织啊。眼下我们不需要，婉拒了啊，表示感谢，我们不收钱。当然为什么呢？这个因为这个外交是有规范的啊，不直接接受民间的捐款，人家大使馆也没这个业务啊，这个确实也很复杂了。再加上这国家你再怎么着他也有自己的骨气啊，我不能最后收这几个小钱。但是啊，是广大中国民众的热情，伊朗人民收到了啊，伊朗政府收到了。我估计让伊朗人民要听着，那大伙儿是不高兴啊！你们还给支持他？你看把我们炸成这样，我们自己都受害者，大墙上还在那儿喷呢，不要停止啊，接着炸！但中国人民这情怀永远都是和独裁者啊，都是和这帮人站在一起的，共进退啊！这个你确实是很难理解了，天天喝着地沟油的命，天天操中南海的心。然后呢，这不光是中国中南海，连人伊朗中南海的心也和他们息息相关。你说这东西好不好啊？这就是这帮人了。然后咱们说说《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文章，他们认为呢，这场战争俄罗斯成为最大的赢家。咱们看看他的主要的观点。首先，短期内来说，他绝对是赢家。什么讲呢？华尔街讲啊，现在美国一条生产线，两场战争都在抢。洛克希德马丁搞的这个标准三型的爱国者导弹，也就是总产量大概一年，2025年一年生产了600枚。600枚什么概念呢？因为你一个导弹来了，你得2-3枚导弹才能把它拦下来。也就是只能拦伊朗大概200-300枚导弹。那你要按照这个说的话，那用不了一礼拜，你这一年的产量就没了，就打出去了，你这几天就干出800多去。那当然有很多都是存货了，你新的这点玩意儿也不够打的呀。所以说现在呢，这个确实是难受，减轻了谁的负担？减轻了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的负担。那乌克兰这边他们需要多少？每个月至少需要60枚 PAC-3 拦截弹才能保证基本的防御。到现在得到了多少？一个月60，现在这一个月他们收到了多少？您猜？收到了5枚，还都是德国人给的，美国已经没有了。他得保他那帮啊，沙特的那帮王爷那都给那边了。所以说在这里边俄罗斯当然是占了便宜，这个你就这是毫无争议的啊。包括其他的弹药，就不光是防御的，进攻的弹药也不行了，你那边战斧导弹什么的扔的也都差不太多了，还敢给乌克兰吗？这都想都别想了。他也用海马斯啊，在战场上他们也在用海马斯啊，那现在这都别说了，这都没有了。这是一个在军援方面开辟的这个新战场，而且这个轰炸的力度，乌克兰这边可以说有钱没东西，普京是比较开心的，这个角度是赢家了。另外呢，油价上来了，油价上来是啊，他那是有那个顶啊，给他封顶的嘛，现在是40几美元吧，给封顶。但是他那个也不止的那个卖，你比如说卖给中国，他是打折扣的嘛，你打折扣，你现在你比如说原来60多美元的时候打着13-14%的折扣是这么多，那我现在80多美元了，你也打13-14%的折扣，那俄罗斯一下收入大增，等于油气价格大涨，它跟着也水涨船高。所以说这一点发了一笔意外的横财，在国民收入上，本来咱们之前给大家讲今年它完了，它一个月的时间它的赤字，它整个的战争经费把一年的原来的赤字的预算全给用了，那你说今年它得亏到哪儿去？嘿，现在它挣一点钱，我也就能明白为什么啊，这个乌克兰追着他现在在公海我也炸你的船， 反正我得折腾你啊。所以说从这些角度讲吧，俄罗斯是占了点便宜。大家呢，你比如说中国呀什么的都是输家，美国现在是不是赢家现在还待定啊，以色列肯定是赢家了，别的国家没看见有谁还是赢家呀，能说得上赢家的，哎，俄罗斯在里边占了点短期的便宜，但你要说他是个大赢家我也不同意。伊朗被人家击沉了，将来打废了，或者是将来退出整个的序列，那以后俄罗斯那个沙希德无人机谁给他呀？以后就断队了，对吧？那以后你这么一个朋友，原来也算是牵扯世界经历的这么一个主要的邪恶轴心的一份子，那这个人以后不吭声了，彻底让人打灭了，那从长期战略来讲，那压力更多的会转向俄罗斯。所以说从大局上来说，当然他也不是赢家，但是短期内他确实占了点便宜啊，这个是有了。华尔街日报呢，这个其实话也没有说清楚了，但这个意思啊我们大家都理解了。来吧，下边呢咱们花点时间说说中国。中国呢正在开两会。开两会呢，等会儿啊，我把这个。开两会呢，那他定了把这个155整个的政府工作报告，把155规划这个在会上呢基本上做了一个这个说明。那从这个角度来看，整个未来中国这五年咱们只能从宏观的角度看啊，它到底要干嘛呢？法国世界报包括路透社他们都做了一个同样的一个报道，也就是中国的新五年规划，他们要把中国建设成科技超级大国，这是他们的核心目标，也就是计划在2030年之前要把研发支出，科技研发平均每年提高 7%， 多个前沿领域作为重点发展对象，包括人工智能、量子力学、核聚变、生物技术、脑科学研究、深海探测、航天探索，全干全干，还希望在多个关键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包括高端的机床制造，不只是你美国，日本了，日本现在是弄这个吗？我不倚仗你了，半导体产业我要自己搞，减少对西方的技术依赖，强化我在稀土和战略金属领域的优势。我不求着你们了，就剩下你们求着我了。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是雄心勃勃，他们要把大量的数据中心建在中国的西部地区，青藏高原啊，包括贵州啊，这些欠发达地区，在那儿呢，因为那你有电吗？有啊，那些地方都空着的，好多地呢也没用，大量的太阳能板漫山遍野的，咱们就弄啊。哎呦，他这个确实是有道理啊！你比如说有一些戈壁沙漠可能还够呛，戈壁地区呢，基本不长啥，但是它有了这个太阳能板，原来就是日照太猛，一般的生物啊、植物啊活不下来，但有了这个太阳能板以后，底下有阴凉了，哎，那些小草什么的就都长起来了。后来一看这东西它长太高了，把太阳能板都给遮盖住了，别把羊派去啊，最后那羊在那儿吃草，或然后在太阳能板底下睡觉，还都挺和谐的啊。他在那儿要搞这个，这是他全面的一个，这等于是科技超级大国的一个打法。有专家讲呢，这是一次高风险的再平衡，说中国政府几乎把全部的筹码都压在了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上。说这141页的规划中提到人工智能超过50次是最多的啊，并试图通过机器人来弥补劳动力的短缺，让工厂几乎在没有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在运行。那中国人有的是，说到人口下降，那也是20年以后、10年以后的事儿。那现在他就想这么干。 然后说到呢，在我们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的领域要继续扩大规模，比如说啊，中国已经拥有了全球 85% 的电动汽车的充电站，在未来三年内把这个数量再翻一倍，也就是全面在高科技上，就像以前搞房地产的那个热情那么一样啊，咱们就要那么搞，这是他整个的这么一个打法啊。说到这个思路对还是不对呢？那明显看是不对了，因为中国呢，你要变成一个发达国家，你最主要的产业是高科技很重要啊。你美国高科技重要吧？日本高科技也重要嘛？但是那绝不是一个国家的核心产业。真正的一个发达国家，正常国家的核心产业，最大的产业是什么？是服务业。在中国呢，勉强说算第三产业，你可以这么讲啊，它那个分的也不是很科学了，严格讲就是服务业。美国整个 GDP 的 75% 都是由服务业创造的，这么一个高科技国家，它的军工，它的高科技，这你能否认吗？可是 75% 的经济来源来自于服务业。为什么？高科技刚才说的这都对啊，中国在这搞这个没毛病，但是参与的人太少了，你全国整个的社会问题怎么解决啊？能涉及到这些高科技领域的普通老百姓，一般的大学毕业生插得上手吗？跟你有关系吗？就像台湾一样啊，好家伙，整个那个 GDP 一下涨了 8% 多，出口正式超过中国，这想都不敢想啊，这还到什么程度啊？老百姓无感啊，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不就台积电啊，那几家大企业，还有什么那个富士康，就他们那几家干的嘛？那整个用工，对吧？涉及到的那些科技人口，那才有多少啊？他们盆满钵满，一个人好家伙，一年都赚那么多钱，那普通老百姓，我们不还是骑着小机车，该忙什么忙什么吗？为什么？那是服务业。所以说一个国家最根本的产业不是刚才说的那个，那很重要啊，那是头，但是主业还应该是服务业。说到服务业这么几块了，金融，对吧？这是有了，那中国管的极严，一般你也参与不进去。科技互联网，这你也参与不进去。医疗健康服务，那老百姓办医疗你也不让建医院，你也不行啊！现在大家没完没了开药店，就弄那个啊，专业服务这个就太多了，对吧？什么照顾老的、照顾小的什么的，大伙的这种服务，然后消费和零售服务，就这五大块，在美国占它 GDP 的75%。一个正常国家要发展，你得发展这个。这是美国啊。欧盟服务业占 70%-75%， 日本整个服务业在 GDP 里 70% 以上。你甭说别的，就说人家的旅游，对吧？人家的文化各方面那都到什么地步，参与的人也多。你看日本的旅游，那除了汽车之外，它是第二大产业，就把旅游搞到这么一个地步。你中国正常应该去发展服务业，你才能让大家有饭吃，让大家有参与感啊，对不对？你搞那个是同意，但是呢服务业这块您才 50%， 你跟发达国家你这差的也太远了，你这差的太远了。为什么呢？你中国现在本来就工业产能严重过剩，你就是高科技，你就说中国的电动车已经过剩到什么地步了，你还在里边砸钱，还在里边弄，但为什么呀？原来给大家讲他的经济帝国主义嘛，服务业能给我赚外汇吗？服务业能出口吗？能给我往外划了钱吗？能在世界上攻城略地，对吧？能发挥我们的软实力，在国际上当奸商去吗？能搞这个吗？给他们设债务陷阱，那你做不到啊。那作为帝国主义的这个头啊，经济帝国主义的老板，他对这事儿并不感兴趣。 整个国家就是他一大公司，什么赚钱我干什么，往里边划了钱。至于里边这个你的就业你的各方面，他对这事儿不感兴趣。所以说呢，他以这个这玩意儿立国，拿这个到世界上去啊，和大伙儿来争雄来挣钱。多少个经济学家都建议中国应该从制造业的驱动转向消费和服务业的驱动，大家反复的苦口婆心的讲这是条正道，好好的搞你的服务业，好好的搞你的消费，对吧，让大家把这个经济大盘推动，大家呢才行。你生产出那么多高科技了，谁买呀？没人买怎么办？就出口吗？那这事儿跟我们中国老百姓有毛关系啊？有什么关系啊？所以说你就看他整个的这报告啊，这是在邪路上继续奋勇前进。那么多科学家跟他讲你得向服务和消费方面来转型，拒绝，未来五年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想法。所以说跟老百姓有关的一个是大力发展服务业，他不干。另外呢，房地产这就别说了，那根本就不提。那房地产下一步就是一句话，自由落体。当然他会控制一下节奏，但你想让他再啊捞一下房地产，没有可能了。他的心思全在这上边了。所以说那这是和老百姓息息相关的。三件大事嘛，服务业、房地产，然后是什么呀？社会福利嘛。然后在新的五年里边对社会福利您有什么安排啊？我这看了看啊，整个这么多数据说到呢怎么花钱，2026年赤字是 4% 啊，规模比上年增加2300亿，公共预算支出超过30万亿，然后发什么1.3万亿的超长国债，然后呢地方政府专项债4.4万亿发债啊，就跟老百姓借钱嘛。那跟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啊？这里边呢特别国债有2500亿，是它是跟老百姓发国债借钱，然后来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这羊毛是你的，我给它薅来，然后我再支持你以旧换新，你那他自己啥也不干啊。然后呢是安排8000亿超长期特别国债用于啊什么重点项目建设，那个两重建设。没看着跟老百姓有具体关系啊？有啊，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贴增加了，你看医保给你增加了，增加多少？24块钱。城乡基础养老金到现在很多人一个月才拿100-200块钱，又给涨了，涨了20块钱。所以说老百姓的福利呢就这点玩意儿，他那波澜壮阔又想整大的去，然后给老百姓的福利啊，居民给涨了24块钱医保，农民给涨了20块钱的养老金，还不跪下谢恩，那然后就到这么一个地步。然后你说这帮人对老百姓这样吧，你再看另外的一个数据，这才吓人呢。胡润每年都搞那福不福排行榜，然后不是老他老搞那个全球排行榜吗？结果这个3月5号人家公布了，中国以1110位10亿美金企业家位居第一，全世界第一，也就是以10亿美金的身家画一条线，中国有1110位。说是企业家啊，有很多人当然了，那企业家说白就是他们那帮人呗。中国超越了美国，成为了10亿美金企业家最多的国家，比去年增加了多少？增加了287位。都说去年经济不好啊，衰退呢，看见了吗？在上边顶端的这帮人，这大血管子抽血，好家伙，人家是大赚利是，大发奇财。美国就很遗憾了，那作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只有1000位，比中国少110位，它只增加了130。 按说不对，这美国股市去年也挺猛的呀。不行，离中国差得远。你增加了130，中国增加了287，排在第三的是印度，那你那差远了。中国那1100多，您才300位，您这就差太远了。德国呢，那么大德国传统富裕国家，整个10亿美金以上的才171位，排第四。大家看见有日本了吗？有英国了吗？澳大利亚、加拿大、沙特都没有。所以说中国在这里边啊，就他这个经济帝国主义在上游的这部分人真他妈赚钱啊。然后到老百姓这儿，医保给24块钱啊，然后呢农村的老头老太太们一个月给加20块钱。所以说你说他这儿风风火火开这么一个大规模的两会，也不发展那个人家大家都给他建议的服务业，也不发展整个的这个人家这儿跟他说的这儿挺明白的吧，房地产你怎么也得捞一下，因为大家70%多的资产全在房地产呢，这儿一不行往下坠，那大家都不消费啊，你能不能稍微让他延缓一点，稍微的啊救一下，没有。然后福利就这玩意儿，最后怎么着，人家这儿一总结，中国富翁世界第一，你就知道这帮人啊，过去说什么基尼系数啦，啊等等这些东西，你就知道中国的现状，这种贫富分化在快速的拉大。你发展高科技跟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啊？没有任何的关系了。来吧，咱们在下边快速的给大家看一下股市，日本差不太多，没什么动静啊，也就跌了300多点吧。然后咱们看看油啊，现在美国的这个 WTI 是79块7毛8，马上就过80了。然后布伦特呢是84块4毛2啊，这还是在高位了 啊我应该说呢，今天礼拜几？今天礼拜五啊，明天是他那儿的周五。明天大概看看能不能到90啊，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儿了。那好，那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内容就都汇报完了，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明天正常上班啊，以后呢短期内礼拜三休息啊，周六呢咱们正常给大家来做节目。来对倒36条，小肯尼迪做的恶短时间内看不出来结果。其实他这个才伤筋动骨的，他解散了很多的研究机构，他把美国对癌症啊各方面的很多的科研他都给打断了。这家伙，这您说的这个可能短期内没那么显眼，但长期内，长期以来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各方面的发展，这个伤害才是大的。所以说这茬政府啊，等他们完事儿以后啊，美国老百姓也终于呢把这个教训也记住了，但是能把它恢复到正常的状态，我不知道需要多长的时间了。这是 Enjoy 一条宣传片花2亿美金，是真能捞啊，明目张胆的腐败。这事儿呢大概川普是真不知道，川普是净往回划了钱啊，他还是商人总统嘛，他还是比较抠门的啊，除了往他们家族花了钱，然后往美国花了钱，你让他川普花2亿美金去拍这么一个广告啊，在那儿臭美一下，你川普自己可能都舍不得，那落兜里多踏实啊。所以说你看这败家玩意儿啊，最后你都说是川普同意的，你别干了。我不知道最后川普卸任的时候会不会他最后也跟拜登一样嘛，要拉一张长长的清单，预防性特赦，他要干这个嘛？那会不会这诺姆在他这个预防性特赦的名单里边，如果不在的话啊，这个娘们早晚进去啊，这是肯定的了。Michael， 俄乌战争爆发现在4年多了，到2月24号到现在已经进入第5年了。从一开始就无人机满天飞，到现在美国的表现好像是他们才刚刚发现，用爱国者打无人机。这不用大炮打蚊子吗？拿400多万打3万多美元，你这是哪儿跟哪儿？可是他没别的呀，那你说怎么办？你现在都只能让 F-16 在天上飘着，用 F-16 去追着打这些飞机。问题是 F-16 升一次空， 那也不便宜呢，那也很贵的。哎，现在就没辙了，现在要求乌克兰来吧，那就赶紧帮忙来吧。小泽他们就要派人去了嘛。啊 ,X-Man 说如果伊朗境内没有大起义必须要上地面部队，但问题是如果伊朗人自己都不愿意为未来放手一搏，那美国美以为什么要帮你呢？哎，还不能这么说啊。老百姓呢想干，民心所向，全世界都看到了，但确实是没办法。对方荷枪实弹，刚才那个伊朗那个个人感受有一条忘了说了，他们发枪了。原来他不是有那个巴斯基民兵组织吗？那个组织很庞大啊，就是相当于中国的那个基干民兵啊，就有点那个意思啊。你说中国一搞，那人也会很多的，都给他们发枪。原来是不发枪给棒子啊，原来道德警察拿棒子打人嘛，好，都给他们枪。那把人控制的死死的，你有时候你说中国人啊，你看让共产党给管的几个大白封一个社区，大家都不敢动。他那个圈套圈，环套环，他整个的那个链条那个模式让人很难挣脱。所以说这个呢，对伊朗人民，这已经干了几次了，全国性的大规模抗争，伊朗人在整个的专制统治里边已经算是猛的了啊，这个是要挑大拇指的啊，不能过多的指责他们啊，他们不义啊。但是昨天说的那张库尔德人来，这绝对是个馊主意，确实能牵扯伊朗官方的一部分精力，但你指着这帮人到德黑兰来解放老百姓，那你把伊朗人反而惹毛了。昨天我举了个不恰当的例子，你相当于啊，这个美国和中国干，最后你希望新疆的维吾尔人或者是西藏的藏人同胞啊，组大军过来来解放汉族人来。汉族人本来我们是阶级矛盾啊，跟共产党有仇，最后好家伙，民族矛盾也上来了，那这事儿就复杂了。很多人恨不得那原谅共产党，要跟外族要干，那个性质就变了。所以说这个肯定是馊主意了，这不是什么好主意啊。说到呢，中 Charles 说大康理解有误，不是什么宗教狂热，当时内衣设计的就是革命卫队，在伊朗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啊。明天我们说这事儿啊，说差不多三分之一的石油收入都归了党卫军、教卫军啊，所以他们殊死抵抗，不光是为自己的钱包，更为自己保命啊，两者原因都有了。如果这帮人光是想挣钱的话，那不搞核武器，美国解除制裁，这帮人赚的更多呀，他们日子会更好的。那干嘛非得现在这么拧巴，这么较劲，非得坚持那个执念？2010年还过的那个日子还是个人呢，那为什么2010年以后突然间就较这个劲，一下就制裁成这个孙子样，最后就把国家给霍霍成这样？这帮人是有他们的执念的啊。说到这个发财这事儿，明天啊，咱们我搜集了一些资料，明天再给大家讲。这个 Ferry Wright 说中共人民的情怀真是太有趣了，一部分了，就那部分脑残啊，坚决支持。新西兰这儿也有，你比如说啊，咱们现在一说习近平，那都坚决支持啊。后来我就问这帮人，我说如果哪天不是习近平，习近平下去了，换一个又邓小平那样的人来把习近平这套东西都否了，咱们改革开放了又把那个全斗倒斗臭，天天这批判习近平，最后又换了一波人，我说你还支持吗？他想了想，那我还支持。我说那你支持的就不是什么习近平是什么了，你只支持朝廷里边的那个皇帝，不管他干嘛，不管他是谁，你都支持就是了。哎，这就是中国人民有这么一部分人他们的普遍的情怀，并不是因为习近平干得好坏，换一个人把这个人否了，他们也照样支持那个人，不为什么，就因为他在中南海我们就支持。所以说这帮玩意儿啊，你没救，他没脑子啊。 Patrick 说中共的军机扰台完全停下来了，对台湾是件好事儿。昨天就停了几天了，今天是不是又停了？昨反正五天之内是零，今天大概又没有，管点用，管点用啊。 但是呢，人家今天两会报告可说了啊，那不是反对台独了，坚决打击台独，从态度已经变成了行动啊，这个台湾的弟兄们心里要有准备啊。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